你可以更慈悲。作者林果清哲法王。结诵。一，此法本撰写的方式以及为谁而写。为了那些希望修学菩萨道的众生，我遵循圣者的教法，把经典、密续和论著所教导的重点编写成为菩萨37种修行之道。为了撰写一本正统的论著，在传统上，作者至少需要具备三种资格中的一种，作者至多应该已经完全了悟究竟之本质。如果他没有了悟究竟之本质，那么他应该已经受到他的本尊禅观的加持，至少他必须通晓五明。印度两位伟大的班芝达龙树和无著是第一种作者的典范，他们已经彻底了解圣义地伟大的菩萨祭天大师拥有文殊菩萨的禅观，在这个禅观之中，他如同亲见文殊菩萨，透过从文殊菩萨那里所领受的加持，祭天大师直接了悟教法的一切精要。他属于第二种作者。印度和西藏的伟大班芝达多数都彻底精通五明，并对佛陀的教法的字句和意义有圆满的知识，这属于第三类的作者。由不具备这三个必要条件之一的作者，按照自己的意向和爱好所撰写的著作，不能算是一本正统可靠的论著。一本真正的论著应该可以被当作治疗负面情绪的药物，保护众生免于堕入轮回的下三道，来自真正传统之外的著作。不具备这些特质，论著的字面意义是解释佛陀话语的意义，治疗无明的事物。一本论著应该能够使研习他、观修他的人离于迷惑，使他们稳固而坚定地走在解脱道和正悟道上。因此，一本论著是悲心的展现。菩萨37种修行之道的作者迦瑟悟出东美具备所有这些资格，他博学多闻，受到无数智慧本尊的禅观的加持，他本身充满了慈悲，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伟大的萨迦派上师扎巴、迦陈和迦瑟悟出东美是同一个时代的人。扎巴迦陈曾经对他的弟子说，你们可能会认为观世音菩萨是居住在遥远的普陀山净土的一个本尊，但是任何一个从迦瑟悟出东美那里领受菩提心教法的人，等于是亲见了观世音菩萨。印度六庄严和二圣等大师，以及西藏所有博学多闻有成就的上师，已经针对菩萨道撰写了无数的论释，但在我们这个时代，却没有人有能力来吸收理解所有这些教法。今日的人们几乎没有真正的知识，而且他们的努力微弱，再者极少数人把佛法视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事物。有鉴于此，迦瑟悟出东美 摄取了所有菩提心教法的精髓，仿佛从牛奶中提炼奶油一般，然后以这本著作的形式撰写下来。他用一种简明易懂的方式来加以组织，但仍然传递了完美的意义，没有冒任何犯错的风险。这是一本可以被任何人修持的法本。菩萨37种修行之道是关于获至正悟的最直接、最甚深的大乘教法。迦瑟悟出冬梅撰写《菩萨37种修行之道》，不是因为他希求名声或赏识，而是出于纯粹的慈悲。这是为什么从数个世纪以来，这些教法已经帮助了无数众生。这些教法是观世音菩萨化现为人之身语的之身相的话语。如果你根据这些教法来修行，对自己的所有关注将会消散，并发现把所有的努力转而用于利益他人是轻而易举的。愿望带来他们自己的果实，一个足够强烈去成就某个目标的愿望可能会实现。如果你把所有的努力用于致富或成名，你或许能够达成目标。相反的，如果你努力精进，透过研习和禅修来了解成就修道上的无上目标，你终将成功。如同一个掌舵的船夫，你要运用你的心去带领你的人生朝自己选择的方向前进。二，这些修行法门的无妙本质。对你而言，任何发挥作用配得上你的正量层次的教法，即是最佳的教法。中观、大手印和阿底瑜伽的教法确实非常深奥，而根据这些教法所解释的教导来观修空性，能够使人在一个生世之内成佛。但这些教法超乎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所及的范围。不用母奶来哺喂一个新生婴儿，反而给他米粥和肉类，是毫无意义的。刚开始他无法咀嚼这种食物，之后即使他能够吞咽一点食物，却完全缺乏消化这些食物的能力。你最需要的教法是能够为你的修行带来利益和启发的教法。你可能领受如天高的教法，但只用寻常的双手，天空是难以触及的。另一方面，你先从你真正能够吸收理解的法门、修行法门开始着手，升起越来越多的慈悲，放下繁庸的世俗的关注，你将逐渐获得稳定力。到了最后，你也将能够精通更高深的教法。绝对不要认为修心只是下等的修行，修心是佛陀亲自为了我们的心而材质的教法。从拥有一颗善良的心开始，然后用慈悲来强化它，升起相对菩提心，也就是为了能够利益无量之有情众生而达到正悟的决心。相对的菩提心将使你升起究竟的菩提心，也就是认清和证得究竟之本初明觉。 菩提心为你所从事的任何修行开启了大门。菩提心是善巧方便，即有菩提心，你能够在解脱道上前进，它也是能够让你收割果实的必要因素。菩提心应该是你修行的核心和生命力。当你修行时，也要使用蒋共康楚仁伯切针对修心七要所做的论释。这些论释叙述了一个适合所有人，不论其能力根器为何的修行法门。不像密咒城升起次第和圆满次第的修行法门，可能让你屡屡犯错。这本著作所陈述的修心法门没有风险，这是为什么加瑟东美补充说道。由于我的了解浅薄，几乎没有学养，这本著作不会受到博学者的青睐，但它是以经典和圣者教法为基础，所以我认为它真的是菩萨的修行。三，请求宽恕的谦卑祈愿文。伟大的菩萨总是隐藏自己的无量功德，赞美他人的品质，不论他们多么微不足道，他们绝对不会傲慢地想自己拥有多么大的学问或正量。相反的，他们隐藏自己的杰出之处，如同把一个宝藏埋藏在地底下，如同结石累累的树枝向下低垂，充满美好功德和知识的圣者总是保持最谦卑的姿态。这种态度的范例可以在祭天大师《入菩萨行论》的开头找到。我所要说的前人都已说过，我才疏学浅，言语拙劣，因此我不认为这本著作能够利益他人。我撰写这本著作只是为了证明我的理解。因此加瑟东梅也表达了他的谦逊，忏悔他可能犯下的任何错误，但对于像我这么愚笨的人来说，要去理解菩萨伟大的事业是困难的。于是恭请圣者原谅我的错误与矛盾之处。世尊释迦牟尼佛分三个阶段来转法轮，他在鹿野苑初转法轮，教导四圣地，在灵鹫山二转法轮，教导万法之空性，在几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三转法轮，教导圣义地。因此释迦牟尼佛用不可思议的深广的方式展现了正悟道。在此加瑟东梅有意要呈现所有这些教法的精髓，但他谦逊地认为他尚未达到一切文思修的究竟境界，因此他恳请八大修道车程所有博学多闻有成就的大师和支持论著传承的十支柱等大师原谅他在菩萨37种修行之道这本论著中所出现的任何瑕疵、文不对题或错误。四，回向撰写这本著作的功德。透过从此升起的功德， 以及透过相对与究竟之无上菩提心的力量，愿一切众生变得如观世音菩萨，超越轮回与涅槃两个极端。现在迦瑟悟出东美怀着充满慈悲的清净心，把撰写这本著作所升起的任何功德回向给一切众生，愿相对菩提心和究竟菩提心在一切众生的心意与行为中茁壮。他希望一切有情众生为了自己和他人而达成正悟，他希望一切众生能够透过智慧为自己获得正悟而免于落入轮回的极端，他希望一切众生能够透过慈悲为他人获至正悟。而免于落入涅槃的极端，他希望众生能够化现为任何能够利益每一个生命的身相，凡夫众生、阿罗汉、菩萨和佛，孜孜不倦地为了一切生命的利益而努力。这个回向是一个诚恳真诚的祈愿，希望一切有情众生能够达到观世音菩萨的层次，并且如观世音菩萨一般的利益众生。观世音菩萨是一个源头，或是此贤劫诸佛之父，从观世音菩萨的1002个眼睛之中化现出此贤劫的1002个佛，从观世音菩萨的1002条手臂之中化现出1002个转轮圣王，在他的身体每一个毛孔之中是无数个净土，在每一个净土之中，观世音菩萨的化身教导无数个菩萨大乘佛教的教法，带领众生走上解脱道。在究竟的层次，观世音菩萨是一切诸佛之金刚语的本质，拥有一个完全证悟之佛的五身与五智。在相对的层次，他慈悲事业的领域中的众生视现为一个实地菩萨。五，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利益，东美一位教导经典与因明学的老师，在悟出的珍宝库做此菩萨37种修行之道。菩萨37种修行之道是由伟大的圣者迦瑟悟出东美在位于西藏中部悟出的隐居所珍宝库所撰写。他的名字东美，意指畅通无阻。的确，他的学识以及对佛法理论和修行的深刻理解没有界限或障碍。最后的忠告，深刻地思考这些偈颂，在你每天的行为、语言和念头之中，把它们付诸实修。刚开始，你或许无法把这些偈颂真正融入心中，但加果你坚持不懈，自从无数个生世以来所拥有的顽固执着，执着于表面看似坚实的现象世界，以及执着于事物是永久的，将逐渐消失。 杨贡巴说，多年恶习持续复发，如同一卷纸不断的卷烧卷绕，而崭新的觉受却轻易地被机缘摧毁。你无法在短时间内斩断迷惘，你们所有这些伟大的禅修者要持续禅修很长一段时间。如果你修持佛法，那么从始至终绝对不能放弃。你应该下定决心修行，直到死亡为止。米勒日巴说，不要希冀任何结果，认真的修行，直到死亡降临。把你自己全心全意托付给修行，尽量离弃轮回的活动。当你开始看见佛法的正面品质在心中萌芽，你从事修行的努力与决心将如火一般燃烧。你应该要了解，佛法出现在这个宇宙之中是多么稀有难得，而有机会去闻思佛法是多么殊胜，甚至仅仅听闻教法的一个字眼，或听闻召集僧伽的锣声，都能够使你免于堕入轮回的下三道。伟大的圣者巴楚仁波切说，在这个末法时代，仅仅听闻理解和解释四句佛法就能够被称为教法，仅仅修止修观一天就能够被称为正法。把所有这些教法呈现给你，如同把一片覆满花朵的草地呈现给蜜蜂。现在你的手中握有一切，你拥有修行和获知正悟所需的一切，即使连一天也不要浪费。如果你修行依止一位上师，如实地遵循他的话语，你对教法真谛的信心将与日俱增，能够在你的这个生世之中证得金刚持的果位。所有伟大的证悟者都曾经是凡夫俗子，他们透过自身的精进努力而成佛。精进是你最需要的品质，如佛陀所说，我已经显示那条道路，获至解脱取决于你。佛陀不会像扔一颗石头一样把你推至成佛，他不会像清洗一块脏布一样去清净你，他也不会像一个医师开药给一个消极被动的病患那样的来治疗你的无明。佛陀已经获至全然的证悟，他正在显示你的那条道路。你遵循这条道路与否，则取决于你。现在就看你是否要修持这些教法，并且体验他们的成果。愿这本著作为一切有情众生带来巨大的利益，并指出佛陀所有教法的精要合一。非常感恩，非常感恩顶果钦哲法王，非常感恩迦瑟悟出东美，非常感恩所有的高僧大德，还有我的上师，感恩你们的慈悲，也感恩大家，感谢您的聆听。